全副军装来打好这一场属灵的仗，感谢主。最后第三个方面，我们来一起谈论关于基督徒的得胜。我们知道保罗在这里一开头他就说我还有末了的话。其实这一个以弗所书保罗写到这里的时候呢，差不多他可以不写了，但是他在这里呢接着写，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就是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然后接着说，所以你们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要站立得稳，要站立得住。那基督徒我们一定要得胜，因为我们是神的精兵，就像刚才我们所唱的那个诗歌所跟我们谈到的一样。那我们怎么样呢打好这个属灵的胜仗，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得胜呢？那我们接下来呢分享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面对仇敌，我们要面对仇敌。我们知道仇敌就是在我们的面前的，所以我们不要当逃兵，反而我们就是要来呢去正视他，去面对他。如果我们不面向我们的仇敌的话，我们不把它当作是存在着的，我们不警醒，那我们呢可能就会吃亏了。所以如果我们正视它的存在，而且我们又勇敢地去面对它，又不怕它，而且不逃跑，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靠着主耶稣的十字架来跨胜。有一节的经文是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五节，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十五节我们可以一起来念，一二三，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借十字架跨胜。这里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得胜的元帅。这一位得胜的元帅，他已经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甚至就是那个管辖着一万世界的那个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已经被他掳来了明显给众人看。所以今天我们就可以仗着基督十字架来跨胜，因为希伯来书的第三章第八节说，我们的主他借着死已经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所以我们在这个属灵的战争当中呢，我们其实是一群已经得胜了的这个精兵，我们是已经可以靠着基督征服仇敌的这样的一群人。我们在前面也读过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四节，这里就跟我们提到说基督已经得胜，我们是跟着他的凯旋的军队在夸胜，而且我们是在分那些的战利品。因为魔鬼被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已经败坏了他的权势，那今天呢我们就是把在魔鬼权势底下的百姓释放出来，我们仗着基督的十字架来夸胜，来掳掠在魔鬼权势底下的那一些的属于神的百姓。保罗也跟我们讲，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其实是得胜的。他在另外的罗马书里面呢也跟我们讲，我们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感谢主。启示录的第十二章第十一节，约翰也讲我们弟兄胜过他这个仇敌，那就是因为羔羊的血还有我们自己所见证的道。当然这场战争呢可能会有流血，就是为了主的缘故，或许有一些神的仆人他们会走上殉道的路，所以约翰在这里说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因为是得胜的人虽然在今生他们可能会受到肉体的被攻击，但是他们知道他们可以掳掠仇敌底下的神的百姓，他们是得胜的。所以这里讲到的就是我们在这场战争当中呢，因着基督已经得胜，所以我们要勇敢地面对仇敌，我们不要惧怕，不要逃跑，反而我们要正确地去看待仇敌，去面对他。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要攻击仇敌，我们不要弱，我们要强起来，要攻击仇敌。所以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十七节十八节那里面呢，叫我们要拿起圣灵的宝剑，然后随时多方的祷告来抵挡我们的仇敌。你看到在我们前面 谈到的五个兵器当中呢，几乎都是用来防守的啊，包括我们的真理的腰带，或者是公义的护心镜，以及信德的藤牌、平安的福音鞋，还有救恩的头盔。我只提到平安的福音鞋呢，其实是让我们跨到敌人的境地，好像它也是一个攻击性的兵器。但是在这里后面要谈的这两样的兵器呢，是主动攻击仇敌的兵器。那这个呢，就是圣灵的宝剑。我们知道在战场上的士兵，过去的战场他们拿着的就是长矛或者是宝剑啊，来攻击敌人。那这里面讲到圣灵的宝剑呢，圣经给我们的解释是它就是神的道。所以圣灵的宝剑它就是神的道，这是一种攻击性的兵器。另外一种的兵器就是祷告。我们祷告使得所有的属灵的军装、所有的兵器呢产生效用，所以祷告其实也是一个攻击性的武器。那主耶稣在他受试探的时候，他很有技巧的引用了圣经的话语，得胜了仇敌。那今天我们在跟仇敌打仗的时候，我们善用主的道和话语的时候呢，我们就一定可以使仇敌溃败，使仇敌在我们面前逃遁。那所以这个道呢，就是我们要以神的话来当作武器，来面对仇敌，来攻击他，魔鬼呢就会离开我们逃跑了。这个神的道就是神的话，就是指圣经的真道。在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十二节里面谈论到有关于神的道，那里面讲到神的道呢，它就像两刃的利剑，它可以呢连骨髓跟骨节呢都能刺入刨开，连人心思意念都能辨明。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那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不理解神的道的大能啊。有一次宋尚杰博士在一个地方传道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有很多的人来听他讲道。他不像我们有房子在房间里面，他是在露天那里呢搭了一个台子，所以很多人都来听。那他讲到的时候呢，又不像我们这样的文文尔雅，他讲到的时候基本上是表演出来的样子。他一会儿像猪一样的在地上爬，一会儿呢又像儿子一样的站起来走路啊，就是他在讲浪子的故事里面，那个浪子想跟猪抢食物，那最后浪子回家，父亲怎么样的拥抱他啊，在讲这个故事。那他讲的过程里面太多人在观看，结果就是那个县里面的一个县长的秘书呢就看到这个情形觉得这个人在台上好像在演戏一样，为什么那么多观众看他，然后就跑回去告诉县长。他说你要去看一看啊，我们县城来了一个疯子哈，那个疯子呢却吸引了很多观众，发生了大件事，你要去看一看。结果那个县长呢也好像没事干，就跑过去看了。跑过去一看到的时候呢，刚好在他讲到快结束了，那宋博士就说，你们有一些浪子，上帝等待你们回来在犯罪作孽当中，在罪恶当中打滚的那些人呢，上帝今天给你机会，你要像那个小儿子一样起来往父家去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偷窃的，请你走上讲台来认罪悔改他这样一呼吁的时候呢，圣灵就在那里工作，然后那些小偷偷窃的人呢就开始流着眼泪的走上讲台，然后他在下面说，你们当中有一些的犯奸淫罪的人，请你走上台来认罪。结果下面人真的就是流着眼泪上来了，讲到每一样罪的时候都有人跑上台来认罪悔改，所以圣灵在那里的工作非常强烈。结果那个时候那个县长就跟他的秘书说，他说我告诉你，这个人不是疯子，这个人乃是神大能的使者。他说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学法律的，他说我在那个法庭上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人被指责的时候会流泪认罪悔改的，甚至你用那些的酷刑去来刑罚他，他都不会悔改的，但是这一个人竟然用这么简单的言语就让人悔改了，所以他不是疯子，他是神大能的使者。那今天我们也真的知道神的道就是带着这样一种的活泼的功效， 所以你看到我们很多时候内心的愁苦怎么得到安慰，就是因为神的话语。我们内心的里面的那个重担怎么得到解脱，就是因着对神话语的信心。所以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也经验到神的话语真的就是两刃的利剑，真的就是有功效的啊，对于我们来说。那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就知道圣灵的宝剑，它就是可以使仇敌在我们身上无所作为，使仇敌呢会离开我们而逃跑，这是一个攻击性的武器。但是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还是再劝大家，我们平常的时候要好好的读神的话语，要装备。头一样就是那个真理的腰带，现在到后面的时候就是圣灵的宝剑，两样都在强调说是神的道。所以我们要把神的道领悟在里面的时候，你使用这个全副的军装，这个武器来攻击仇敌的时候，仇敌才会逃跑。所以我们要装备，你不装备的话就不能拿起这个圣灵的宝剑。所以呢，这个装备就是使我们随时拿在手中啊，是这样子。那圣经主耶稣也曾经跟我们这样讲，他说他去了以后要差遣真理的圣灵来，真理的圣灵要使我们想起主耶稣所说过的一切话。所以就是说，主耶稣跟门徒讲过很多天国的道理，门徒也听进去了，可是他们会忘掉，忘掉的时候圣灵来了呢，会提醒他们，他们会知道圣经啊，或者是耶稣跟他们讲过的话语，他们就可以重新得力。那如果那些人不听耶稣讲道，如果那些人不读圣经，他能想起主耶稣讲过的话吗？不可能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圣灵在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可能当时你觉得好像很枯燥，也记不住，但是有一天圣灵如果光照你，让你想起圣经的时候呢，那就是圣灵的宝剑。圣灵让你想起主的话，那就是圣灵的宝剑。但是平常呢，你要好好的去装备神的话语。你看到主耶稣在面对魔鬼的试探的时候，他不是那个时候才去翻圣经，他乃是想起圣经怎么说。所以今天我们在面对仇敌的攻击的之前的时候呢，我们就把神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然后我们就可以战胜仇敌。那感谢主，雅各使徒，不是雅各长老哈，他在他的书信当中跟我们讲，我们要顺服神，抵挡魔鬼，魔鬼就离开我们逃跑了。所以顺服神其实就是顺服神的话语，你顺服神的话语，你活在这样一个状态底下的时候，魔鬼他想来攻击你，可是看见你是一个顺服的人，看见你是一个以真理为依归的人，然后他就没法攻击你，他就会逃跑了。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我们要拿起这个武器，也就是神呢要我们常常把他的道存在心中，然后我们就可以战胜我们的仇敌，攻破他一切坚固的营垒了。感谢主。好，另外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在攻击这个仇敌的时候，不仅用神的话语来打败他，还有就是通过在圣灵里面的祷告来打败他。属灵的征战就是靠着祷告跟神的话语。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充满了圣灵的能力，神就会将那个征战的力量呢加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保罗他肯定的讲，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那这个凡事都能做，上下文的意思乃是说我什么环境都可以面对。今天也是一样，我们靠着神加给我们力量，我们可以走过每一个环境这个呢是因着我们祷告才可以的。每一个人都会面对的困境，但是怎么样走过困境，其实就是在祷告里面领受神加能力，领受神话语的给我们带来的信心，然后呢我们就勇敢的面对环境，这样我们就可以跨越我们所在的那个环境了。所以祷告其实是一个武器的，祷告是一个重要的武器。如果我们没有祷告的话，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些的军装，那些武器呢都会好像生锈了一样，迟钝了。如果我们在祷告里面去拿起这些全副的武装呢，那些武装就锋利了，那些武装就产生功效了。没有祷告，我们怎么样的去有救恩的思维呢？没有祷告，我们怎么样的去把真理更好的领受呢？没有祷告，我们怎么样能够有基督在我们的心中呢？ 没有祷告，我们怎么样的去有一个信心跟德行的行为呢？没有祷告，我们又怎么样的有能力去跟人传福音呢？所以昨天我们讲过，多祷告多有能力，少祷告少有能力，不祷告呢就没有能力。所以祷告这个虽然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敬虔的操练，但却是一个最重要的敬虔操练。其实基督徒灵命的成长，我们今天在讲成长，那它其实不是很复杂的事情，最基本的东西就使得我们生命成长了。我们强调，一直强调的基督徒的两义，还记得是什么吗？就是祷告，还有呢，读经。对，就这两样。那就像我们平常的生命成长一样，你看到一个小孩子他长大成人，他靠的是什么呢？也就是靠食物，是不是？靠食物，没东西吃，他就身体自然就长了，没有别的。然后呢，一个健全的成长，当然就像耶稣一样，他是有四个方面的成长的，一个就是他的身量在长大，另外一个就是他的智慧、洞见力、洞察力在长大，有分辨率。那智慧当然跟知识是连在一块的，所以神的话语其实就是提供给我们属灵的洞察力。那智慧、身量，还有神和人喜悦的心，神喜悦的心在他身上，那就是他行在神的旨意里面。另一个呢，就是人也喜爱他，因为他活着就是别人的益处。所以这个人的那个成长才是一个健全的成长。那今天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呢，其实也是从这四方面入手。一方面就是我们给他吃好啊，让他有一个生存的那个基本的需要得到满足，他吃得好，他自然身体就会长大。然后呢，我们要教育好，教育好就是更重要是用神的话，箴言书告诉我们说，从小就教导他行神的道，就是到老怎么样也不偏离了。所以呢，你看到今天中国人都是要回归到那个经典啊，回归到那个古代的那个经典的教育啊。但是实际上最古老的圣经呢，神的话语呢才是最好的根基。所以我们教育孩子，你不要叫他去读四书五经，背什么三字经、弟子规啊，那些其实是我们人伦之道，那些其实是教育不好孩子的。为什么呢？因为连他们的那个道教或者是儒教的创办人呢，他们自己都不明白什么是道的。你看到老子他怎么说呢？他说道可道非常道啊，名可名非常名。这是老子他说这个道我们可以讲，但是呢我们又讲不明白啊。我们所讲的呢就是人间的人伦之道，对于那个天道呢我们又搞不懂搞不清楚。然后孔子他也这样讲，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就是如果早晨我听到道，晚上死了我也甘心，晚上死了我也闭眼。老子跟孔子他们都是传道的人，对不对？他们一直在讲道，但他们所讲的道呢都是人间人伦之道，就是人与人之间怎么生活，人怎么样的孝敬父母长辈，人怎么样的过好人跟人之间的相处的那个关系，天天都在教导这个。但是呢在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到，太初有道，道与神怎么样同在，道就是神。在第一章第十四节又讲到了，那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但是这个道呢他道成了肉身，来到人间了，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从这里面我们看到那个约翰福音的第一章里面呢，已经把人间所有的哲学家研究的那个道呢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了。所以很多的世俗的哲学家们，他们研究神研究道，他们研究不通研究不透，因为这个不是神在启示他们，乃是人自己在去揣摩神。其实人是被罪玷污之后，罪进入世界之后，人的理性就堕落了，人没办法去达到那个对神的启示完整的领会，所以人是找不到正道的啊。所以耶稣他来了，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没有一个人敢讲这句话的，对不对？只有耶稣，因为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来了，他把真正的道路真正的真理真正的生命讲给我们了。所以我们就知道呢，那个道对于我们来讲呢是非常的重要，道就是耶稣，道就是神的话语。所以我们用这一个属灵的这个道呢，就使得我们有智慧。圣经说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也就是说，整个的浩瀚宇宙，那一位创造主，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的这一位神，他是人生命的依归。人离开了他，其实人就离开了生命的源头。那在世间，既或所谓的发达，或者是他有他的聪明，但实际上他离开了生命的根源，他的生命没有永恒的价值。所以人只有回归于神的时候，人才有永存的价值，是这样子。所以一个人如果他认识神，那就是智慧的开始，是智慧的开端。一个人如果真的认识那一个至圣者，认识那一位完美的神，这个人才是聪明人。要不然在世界上就是瞎忙活，对不对？一辈子过去了，后面走向了沉沦，走向了灭亡，这就是不智慧。所以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生命有什么益处？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离弃了永生神，我们在世界上几乎是拥有很多，但是我们所拥有的就像他讲那个无知的财主一样，你今天晚上我就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给谁呢？我们都在为儿女为子孙在积财，可是如果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孙子他没有我们有能力，没有我们有品格，他会把我们所积攒的财宝很快把它浪费掉的。社会上有一句话就是好像财富不过三代，是不是？所以这就是看到人其实是在这个世界上是虚空的。世界上最有钱的人是谁？现在是比尔盖茨，是吧？但是在古代，从古到今最有钱的我想就应该是所罗门王了，对不对？所罗门王他年轻的时候，上帝要叫他做皇帝，然后他就跟上帝祷告，他说这个以色列的百姓，我哪里有智慧管得了他们，我是一个年轻人啊，我没有经验，所以呢上帝你不给我智慧的话，我情愿不做皇帝，我向你要的就是要智慧，好让你的百姓真的有那个好的君王去带领他们，这个是我向你的祷告。然后上帝就应允了他的祷告。上帝说，你没有向我求财富，没有向我求那个寿数，那你只向我求智慧呢？我不但要给你智慧，你的智慧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而且呢我还要给你什么财富跟长寿。为什么我说所罗门是最富有的人呢？当时的所有的周边的邻国都向他进贡，因为他是智慧的王，他写了很多的诗词，写了很多的那个对各种动物植物的研究啊，这个人是充满智慧的，连那个示巴女王啊从老远都要来向他进贡，每一年很多国家都是向他进贡，把那个金银珠宝全都送给所罗门了。在所罗门年间，你知道吗，他们的银子就像石头一样多，他们国家那个时候就是整个以色列被带到鼎盛时期，就是人类历史可以去考证的。大卫王已经带到了很鼎盛的时期了，到他儿子所罗门就更厉害了。所罗门建造了一个圣殿，是很宏伟的圣殿，是很宏伟的圣殿，都是用金子来修饰的。那我们就看到这一位的智慧的王，他在他年老的时候，他写了一本就是传道书。传道书里面不断强调的就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日光之下所有的劳碌其实到头来都是虚空。这个不仅是所罗门讲，还有一个皇帝叫亚历山大。亚历山大他是一个政治家，也是一个哲学家，他是一个军事家。当时亚历山大他的那个征战的速度特别快，打遍了亚非欧三大洲，就是说这个三大洲里面都有他的地盘，他是一个比秦始皇还厉害的皇帝。那这个亚历山大在他临死的时候，他给自己的棺材掏了两个窟窿，两个窟窿之后，他把他的双手叫他的大臣把他伸出去，然后抬着他要从他的京城游行三圈，一边抬一边要有人在前面喊亚历山大王空空而来，亚历山大王空空而去，要这样喊。什么意思呢？就像约伯讲的一样，我是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这个就是人生，人生就是这样，对不对？我们在今天我们赚了很多，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奶奶离开世界的时候，我有个姑姑呢， 就在他手中啊，一只手里面给他赚了100块钱的人民币。他说我奶奶生前就是很喜欢钱，所以死的时候呢要把这个钱给他。你觉得他能带去吗？我奶奶是火化的，我想可能在火葬场，如果那些帮他火化的人看到钱的时候已经装在口袋里了，是不是？其实带不去的。我们死是什么？死在前面讲过，死就是一个隔绝，死就是我们的灵魂跟身体隔绝了，然后我们的身体要火化了，要归为尘土了，跟这个世界不相干了。死掉的人他不会再来到这个世界的。你不要听有些人说我死了变鬼都要抓住你，能抓住你吗？能抓住你的话这个世界就完蛋了，是不是？所以这些都是魔鬼的谎言。圣经告诉我们阴间的路是去而不返的。所以前面我强调我们跟佛教不一样，佛教有六道轮回，人死了要轮回啊，有的人今天没做好事死了变畜生，那我们不这样讲，死了就要下地狱，死了就要受神公义的审判，这个是人的结局。当然信耶稣的人我们感谢主啊，因为他为我们代死了，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代替了我们，我们不要经过地狱的刑罚和审判了。这个就是救恩，这个就是主给我们的福音，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在这个虚空的人生的里面呢我们是要靠赖着神的话语来生活，因为我们跟神有关系，我们是从他而出又要归于他，我们的人生要向他交代。所以我们的人生的智慧的人生乃是活在神的话语的里面才是智慧的人生。所以为什么我们讲信仰，为什么每个礼拜要来听讲道，就是这样让我们的生活更能够有意义，在永恒当中更有价值。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之路，感谢主。所以那个保罗在这里面教导我们跟仇敌征战的兵器就是神的道，还有第二个就是祷告。因为我们不祷告我们就会入了迷惑。耶稣那天晚上在克西马里园祷告我们都很记得，是吧？那天晚上他带了他的门徒去克西马里园，然后有一批人他说你们留在这里，我带着另外的三个门徒，就是彼得、约翰还有雅，还有那个谁啊？带着彼得跟约翰还有雅各，他们几个往前面去，在那里祷告了。祷告的时候，他回过头来再看，他们都睡着了，三次都是这样。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怎么样？却软弱了。”就像我们在这里听培灵会一样哈，我们在这里培灵会呢，我们都来了，我们大家甚至把时间都分别出来了，我们已经很付代价了，工作都停了，然后我们做生意也停了。可是来到这里的时候呢，有时候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打盹睡觉了。其实我们就是这样的软弱跟脆弱。但是耶稣讲了一句话，我们要注意。总要警醒祷告，然后免得入了迷惑。我们一不警醒一不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会落在这个迷惑当中。这个世界给我们很多的大迷惑呀，这个世界有很多的无神主义，有很多的抵挡神的主义，思潮那些的学术来冲击我们，要我们被迷惑。这个世界又是很多的物质，很多的文明在向我们招手，叫我们进入到这各种的享乐当中，进入到各种的那个败坏当中。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软弱，会被迷惑，还有的时候甚至你以为好的事情也可能成为你的迷惑。你很爱你的家人孩子你很爱你所做的属灵的事工，这些也有可能成为你的迷惑，信不信？在教会当中有的人想把教会建造的更大，但主没那样想用很多人意的手段在教会里面去发展教会，那主没有这样叫。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没有祷告警醒的时候，我们就会陷入在这样的迷惑当中。所以祷告其实就是一种警醒，祷告就是一种的属灵的征战。在这里面保罗提到我们要靠着圣灵祷告，靠着圣灵的祷告的意思就是我们要靠着圣灵的帮助，要靠着圣灵的引导，要顺着圣灵的感动。罗马书的第八章里面26-27节讲到有关于依靠圣灵的祷告，我们一起读这两节的圣经，一起来念1、2、3，请。况且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 只是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感谢主，这里告诉我们为什么要靠着圣灵祷告，因为圣灵他体贴我们的软弱，他又知道父神又知道圣灵的意思，所以圣灵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他为我们叹息，但他的那个叹息呢，天父就能领会，就能知道我们的光景怎样可以走出来。所以呢，我们在祷告当中呢是要靠着圣灵，因为圣灵呢他能够帮助我们从软弱走向刚强。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是在圣灵的感动底下，在圣灵的带领底下，在依靠圣灵的能力底下来祷告。我们软弱，但我们依靠圣灵，感谢主。所以呢，我们要在灵里面去祷告。那另外一个呢，讲到我们要随时多方的祷告，随时多方的祷告，这个随时就是指着不受时间的限制，什么时候都可以，早上也可以，晚上也可以，夜更里面醒来的时候也要祷告也可以，所以不受时间的限制。多方呢，也就是不受方式的限制，站着也可以，坐着也可以，躺在床上也可以，所以我们随时随在的多种方式的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祷告是灵活的，是不拘形式的。那神就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跟朋友讲话其实也是不拘形式的啊，我们随时随在就可以跟他有沟通。那随时祷告呢，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我们的祷告啊，不论是在平安的环境里面，还是在危险的环境里面，不论是我们个人在刚强的状态里面，还是在软弱的状态里面，我们是在喜乐中，还是在愁苦中，是在顺境里，还是在逆境里，其实我们都可以到神面前祷告。感谢主，有时候你祷告不一定只是要问神，又要问神求，你说神啊，我今天特别开心，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呢，我的生意里面蒙受你特别的祝福了，我有一个大订单，所以我特别感恩，我特别跟你分享这个事情，神也特别开心。我们在培灵会当中说，神啊，我感谢你，这次的培灵会里面呢，你让我有个观念被转变了，所以我为这个来感恩来赞美。那这个其实也就是我们的祷告，不是说每次祷告都是神啊，我要这个我要那个，不要这么小气嘛，是不是？我们还是做婴孩的时候，我们就这样子，什么都要索取，什么都要要。但是我们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就不是这样了啊，我们可能会懂得更加的孝敬，带更多的礼物给我们的父母了，不是问他们要，而是给他们了，对不对？所以祷告其实也是这样，祷告的形式或者是心态都可以啊，在不同的状态里面呢，都可以的。感谢主。还有一个就是多方祷告。那这个多方的祷告呢，其实就是叫我们为一个事情，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去祷告，从不同的角度去祷告，这个也是可以的。所以就是说，我们把每一样的事情呢都可以通过祷告带到神的面前。还有第三个在这里面对我们的劝勉呢，就是叫我们要警醒不倦，要警醒不倦啊，随时多方祷告。刚才我们有一个经文，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5:17，那里讲到不住的祷告。那个不住的祷告就是随时多方祷告的意思啊。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还有就是要警醒不倦。各位，你们祷告有没有睡觉过？睡着过有没有？有多少人祷告睡着了举手看一下好不好？诚实啊，诚实，我也睡着过，所以我要举手。好，感谢主。为什么祷告会睡着呢？很正常嘛，是吧？很正常的。请问你们在跟你们的丈夫或者是妻子在晚上睡觉谈话的时候有没有睡着过？也有，是不是？也有嘛。所以祷告睡着了也是很正常，不要羞耻，祷告睡着了比那些不祷告的人要好多了。真的，你看有时候有些人很警醒啊，又很懒散，又很不太警醒的样子，就是他祷告的时候夜里面 被警醒了好几次，最后到天亮还是躺在那里睡在那里祷告。也就是说他跪下来祷告，祷告祷告他睡着了，睡着之后呢半夜突然间醒了，哎呀我怎么祷告睡着了呢，神啊赦免我，神啊怜悯我，又祷告祷告祷告又睡着了，到天亮发现自己还在那里睡着啊，但是这个也是警醒，你知道吗，这个也是警醒啊，当然这个不是最警醒的状态啊。所以在这里面其实我们看到我们容易不警醒的，门徒他们跟着耶稣那天晚上谈论的很久了，听不进去了，然后就要睡觉了，所以他们祷告的时候耶稣说总要进行祷告。今天也是一样，今天我们也会常常的会不戒备的，常常的会沉睡的，常常会不保持警觉的。那因为这个保罗在这里面教导我们要警醒祷告呢，就是叫我们在祷告上啊不要松懈，在祷告上呢不要灰心，在祷告上要保持一个原有的精神。你知道耶稣曾经讲到有关于祷告的时候，他说啊，叩门的就怎么样给他开门，然后呢寻找的就寻见，祈求的就得着。你看到这个三个词呢，其实就叫我们祷告的时候要有的那种心态。第一个就是我们祷告就像这样子叩门呢，当你有一天被关在门外的时候，你喊几声但是里面没有应，然后你就叩门，是不是你叩还没有人开，你会把叩的声音怎么样越来越大，哪怕用脚踹门，是不是踢那个门，怎么不开门啊，因为你很想进去嘛，所以就是不停地叩门。耶稣说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然后寻找，如果你的结婚戒指那天晚上丢了，在房间里面从手上脱下来的时候突然间滚，不是滚哪里去了，你觉得那个意义很重要，所以要把它找回来，翻遍了房屋在那里找，找不找到啊，找得到嘛，不就那么一点大块的地方嘛，是不是，所以寻找的呢就寻见，祈求的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会祈求，有需要对不对，我们有极大的需要，我们又知道我们求的那个对象他可以给到我们，可以来成全我们，所以我们才会求啊。你会不会随便的到大街上去问人祈求啊，不会，祈求通常都是你有把握的时候他就开那个口，要不然掉面子对不对，所以同样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有需要，而且迫切有这个需要，我们又知道他会听我们，他会给我们，我们去祷告的时候神一定给，这个就是祷告的态度，是警醒的态度。但是往往我们没做到这样警醒，我们祷告是敷衍了事的，我们祷告不是那么认真的，你知道吗，我们祷告往往是觉得哎呀反正我就打个报告吧，管他给不给，这种态度太多了。你知道圣经当中有一个这样的例子，就是撒加利亚，就是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是祭司，有一天他在那个圣殿里面烧香的时候，那个是一年一次的那个赎罪日才可以到至圣所去烧香，他跟他的老婆年纪大了，一直没有孩子，你有没有想到一个没有孩子的人会不会向神求要孩子呢，肯定祷告过对不对，不止一次，祷告了很多次都没有孩子，那一天他在圣殿里供职的时候，突然间有一束光照着他，然后有一个天使显在他面前，哇吓一大跳。各位，你们在祷告的时候期不期望天使向你们显现，期不期望，
期望
、从来没想过，可能期望，但是天使显现怎么害怕呢，不正常啊不应该害怕才对呀、他害怕了，然后天使就跟他讲，他说我是在神面前势力的加百列，我奉差遣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多年的愿望上帝垂听了，上帝要在你年老的妻子以利沙白的身上呢，使你可以得儿子，他将要怀孕给你生一个儿子。那个撒加利亚听到之后怎么样反应，信吗，开心吗，他不信，他害怕，他说怎么能有这事，我都已经身体老迈了，我妻子也已经老迈了，哪有这事，你不要哄我好了。然后那个天使对他怎么说，你因为不信 你从今天开始就要哑巴，只等到你生了儿子以后呢，你才可以讲话。你的儿子要叫约翰。讲完消息之后，天使飞走了，见不到了。撒加利亚出来之后呢，面对着以色列人不说话了，哑巴了，只能打手势，人家就知道他在圣殿里面见了异象了。那请问天使显现为什么叫他哑巴？是因为他不信。各位，我们祷告真的是带着信心吗？有时候不一定。真的，神像撒加利亚显现，撒加利亚是大祭司啊，他都是那个状态。我们这些信徒，我想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也是不一定带着信心的。有一次在一个地方干旱了半年多，没有下雨，牧师就开始发动整个教会的信徒来祷告会。他们这次祷告是特别求神从天降雨下来，结果信徒们真的守时间来到这个祷告会的里面了。然后牧师上台的时候，第一句话问他们，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人带雨伞穿好雨具来到这里？只有一个信徒举手。那牧师说，你们来干什么？今天不是求雨吗？如果是求雨的话，你们都不穿雨具回去，哎呀，一个个都是搞得浑身泥泞，荣耀上帝吗？伞都没有，都成了落汤鸡，怎么办？各位，其实我们祷告有时候是没信心的，真的。所以我们在祷告上要警醒的意思就是，我们一直保持着那种叩门、那个寻找、祈求的这种态度，警醒着，不松懈，这个才是真正的祷告。这个祷告是在圣灵的里面，是警醒不倦的祷告。这个祷告，我们才能够看见上帝的荣耀，才不至于让我们疲倦、灰心。后面第四个方面呢，讲到的就是为众圣徒祈求。我们的祷告不仅仅是为着我们所在的环境，还有就是为着众圣徒祈求。为了自己的祷告太狭窄了，耶稣教导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就是让这个神的国度扩张，所以我们要为着身边的众圣徒祈求。那各位，请问你们有没有为你们身边的人祈求祷告过？你们有没有？有的举手好不好？很多，应该是很多。就这几个吗？不会吧，我们不要那么自私。以后我们要为我旁边的某某某某某某祷告，为蒙恩教会祷告，为着蒙恩教会各等的需要祷告，为着那些我们听到要带祷的人去祷告，好不好？阿门。感谢主，我们要为着众圣徒祷告，因为我们是一个肢体，所以我们是在一起建造教会。那我们就要多一点的呢，去在祷告当中去关怀我们的弟兄姐妹。往往在祷告中你去关怀对方的时候，神会把负担给你，神会把你为那个人带祷的需要给你，然后神会把复兴给你，整个的教会的复兴带给你。所以为众圣徒的祷告呢也是很重要的。因为魔鬼不仅是攻击我们，魔鬼还攻击谁啊？魔鬼不仅攻击我们还攻击谁？魔鬼来了就是要毁坏，就是要杀害，全世界他都要攻击，还有就是教会他是他攻击的目标。所以魔鬼巴不得你不为你的同伴祷告，巴不得你不为你的肢体祷告，因为你不为他祷告的时候他可以攻击他。所以呢，我们为众圣徒祷告呢是非常的重要的。还有第五点呢，就是为神的仆人祷告，为主的仆人祷告。各位，我想问大家一个真实的问题啊，这次我们的培灵会你们有多少人为我祷告？真的举手看看，不要糊弄我，上帝知道。感谢主，谢谢你们的带祷，真的我们真需要你们的祷告。保罗那么伟大的使徒，在这里他向那个以弗所的教会这样讲，他说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们除了为我们的兄弟姐妹祷告之外，我们也要为前线的那些宣教士，为着我们教会的牧者和传道人同工，要为他们呢来到神的面前祷告。那我们知道保罗他其实胆量很大，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他遇到的难阻也很多，但是他还是勇敢地传福音，无论是在大街上还是在监狱中，无论是在君王的面前还是在审判官的面前，他都勇敢地在传福音，大胆地传讲神的道理。 他真像他所讲的一样，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道。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他还对信徒们说，请你们为我祷告，让我放胆传讲福音的奥秘。其实保罗可能也有胆怯的时候，因为为福音他受逼迫了，他受苦了，有时候他也会胆怯。你知道吗，我们作为神的仆人，你们不要把我们看得好神圣，其实我们跟你们一样，我们需要你们的支持，需要你们的祷告，所以我们也会有你们的软弱，你们的担忧，你们的顾虑，都是一样的，需要信徒的祷告支持。那还有保罗在这里，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很有口才的人，他在加马列门下受训练，是在当时最高等的学府受训练，他可以讲六个国家或者更多的国家的语言，但是保罗还说，你们祷告使我得到什么口才。感谢主，不仅是圣灵的恩赐，要口才也要有。所以保罗叫信徒为他祷告，使他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就是说让他有圣灵的恩膏在他身上，把福音传讲出去。感谢主。所以今天我们要多方的，随时的，为自己，为众圣徒，为神的仆人献上我们祷告的功夫，这样子我们就能够战胜仇敌魔鬼。因为我们打的一场仗是跟这个魔鬼之间的征战，我们是靠赖主耶稣基督跟他的大能大力，是用他所赐的全副军装，而且是要时时刻刻警醒着，什么时候不祷告，什么时候就中了迷惑，什么时候不祷告，什么时候我们在打仗的这个事情上就松懈了。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要在祷告里面使得一切的军装，一切的兵器产生效用。感谢主。今天下午我们用了这么长的时间来谈论我们基督徒这个强大的敌人仇敌魔鬼，然后我们也在谈论我们怎么样的去靠赖主，不是靠自己的血气跟他征战。我们也谈论到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到底是什么，也更强调的就是我们有一位得胜的元帅，这个队长就是基督，他已经替我们打了胜仗，我们在他的生命里面是他的子民，与他有份，而且我们也应该将自己交给他来掌管。所以只有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跟着这个元帅来夸胜，在这世界呢过有意义的生活，过一个在地上如同在天的生活，过一个在地上我们执行天上的价值观和权柄的生活，在地上我们过一个不仅是今生的，而且持续到永恒的那样的生活。我们的家庭要蒙神祝福，我们的事业要蒙神祝福，我们的整个的生命要在永恒中被纪念，有意义。我们可以扩大自己的经营，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儿女读更高等的学校，其实都是为着上帝的荣耀。我们在这其中的一切呢，靠来主来做属灵的征战。我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求地上的财富，我乃是说呢，我们要在凡事上荣耀主。所以我有时候就讲，一些小孩子考试考不到100分呢，其实他亏欠上帝，你知道吗？特别是小学的一到三年级，应该来讲都是可以拿100分的，是不是？你们觉得？我们一到三年都拿过100分的有多少人？举手好不好？没有啊，一个都没有。那我就对那些小孩子讲呢，拿不到100分是因为我们把那个分跑掉了。怎么跑掉呢？看电视看太多了，跑了2分。啊，跟小朋友玩，啊，一玩忘了做作业，又跑了2分，就是你浪费了时间，然后没用心在学习上，没把那个学习当作打游戏一样，我要闯关，对不对？每一次我要拿满分。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学习的劲就来了。真的，我有一个堂弟，他现在是博士，他呢就是这样子的，他的学习就当作闯关一样，打游戏一样。有一次我在跟他一起读书的时候，我们是同一个年级，他没有考过我的分数，你知道他怎么样吗？回去的哭着不吃饭，跟他妈妈说，我这次考试有2分没拿到，我很生气。当然这种竞争不好哈，不要这种一味的竞争，但是他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一定要拿第一。如果我们的孩子有这样的一种的心智的话，你想他成绩不好吗？那不好才是怪事呢，是不是？所以问题是我们没有让我们的小孩子感觉到学习就像打游戏一样，闯了一关再闯一关，好，这样子。那 实际上呢，我们如果是拿不到很好的成绩的话，我们不太荣耀上帝。当然呢，我们不是说什么都要最好，乃是说我们要尽力，我们要尽力的荣耀神。我尽力了，分数低也没关系，因为呢我只能这样子啊，我要满足。但是另外一个，我不尽力，我其实就是亏欠。所以今天我们在基督教不是像有些人讲的一样是一种宿命论，叫人家不求上进的，不是这个。基督教是让人更加奋进的，是让我们呢在这个世界上为荣耀神而做好每一件事情。不仅品格好，我们能力也要强，而且我们人际关系的网也要大，这个才是基督要我们所要的。所以当我们真的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我们想福音就更加的广传了。我们不仅担当着福音使命，还担当着文化使命。就如果我们在政治界里面有更多的基督徒，大家觉得是不是荣耀上帝的事情？在媒体当中，在那些的文学界里面有多一些的基督徒来起来做见证，是不是上帝的荣耀呢？是。所以我们不是一个不求上进的宗教，我们不是宗教，我们乃是一种信仰，我们乃是一个为荣耀神而要更好的这样的一种信仰，是有冲劲的，不是没有冲劲的。所以我愿上帝赐福大家，让我们警醒起来，拿起这个全副军装，随时多方的祷告，装备上帝的话语，来得胜仇敌，来把更多的灵魂带到主的面前。这是我们的使命，愿我们能够持守这个使命。感谢主。我想时间交给我们的领会，带我们祷告就散会了啊。